拿到佛法来看，也还是巡夜发现，你用白人社会一种优势主义底下的一种媒材来要套量不同小孩在不同的文化氛围里面所创造出来新意识的功能，是不是就是一种歧视啊？所以你应该要尊重每一个人。那既然每一个人的智慧跟心意识用出来的功能的高低只能够表现在他自己所适用的氛围跟媒材上，所以我们彼此的智慧高低能够比较吗？事实上是不能比较的。因为用张三他所熟悉的文化来去测量李四，李四不熟悉，用李四所熟悉的来测量张三，张三又不见得擅长。所以由此更证明每一个人的智慧高低是循着个人所设计的测量工具，他在他的文化偏见上所显现的差别，于是这个差别不能够表示真实 IQ 的高低跟差别。所以慢慢呢，随着我们今天呢对于多元文化的了解，我们对于自己一贯所采取的标准就开始反省，就开始检讨。这就是相为是相知。如果约我来讲，我说可以举得出来的一些证据。那么约各位学长，你们自己的经验，你们从你们自己的经验当中，可以采取哪一种事实来让你相信？怎么来劝自己不要那么的迷执自己心意识所讲的分别？也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不要用大脑，大脑所创造出来是因缘所生法。你如果看不到你今天的成见依止于哪些条件而安立的偏见，如果你把它当以为是全分的真实，那就错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应当信自己的知见啊！你要看到自己的知见是有因有缘所成立的部分真实，那么既然是部分的真实，它就不是全部的真实。这就是相为是相知要说明的道理。我想这个道理应该是多数的唯识家常常会用到的道理。第二个道理也应该要依着我们的经验可以来探讨，称为什么？无所缘是智。无所缘是它的条件。借这机会顺便解释一下所缘。我们讲啊，心法是缘生，清因缘的种子，所缘缘的镜像，等无间缘的相似心啊，相续心。还有增上缘各种的所依的条件，其中呢，我说过啊，最难懂的其实是等无间缘，这个姑且容后再谈。第二个难懂的就是所缘缘，我这边稍微把所缘缘解释一下。所缘的意思跟索取是不一样，我们讲啊，根跟境之间的关系是取的关系，根在境色上取相，所以我们说啊，境是根的对境，所对的境。可是根对到的境并不必然生事。为什么？一定要有种子相应，一定要作意现前，还要无间相续，还要增上条件不相违，有众多的条件才能够让你的分别的认识作用确定下来。那么其中所谓的所缘缘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事，跟你根取所境所生的相。所以呢，事缘相，根取色，根所对的是境，事所缘的是相，而我们却把事所缘的相当成根所对的境。可是你说相跟境难道是两种东西吗？它不一又不异，它如果不源于境，我们也不会无中生有生出一个相。相就是你的认定啊，你的认识的那个色。如果不是因为你所缘的相，你也不会认得根所取的境。而相只是境的一分，所以你只是依着缘所取的相认识根所取的色的一分。你们一定满脑子问号糊涂的，对不对？我其实这个道理讲过很多遍了，你们试着用这么多的文言名言的称说了，慢慢去体会， 哎呀，这是我们用的文字哈，它的不精准。可是各自要称说的东西是什么？色是以为心外有法，相是你真正世所缘的境。可是你不晓得世所缘的境，只是那个色的一分，是你安立遍地所知相，为你世所缘，而你当以为是心外的真实法。你不了解是世心所带起的心相，你把这个心相的事相，好像有那个相，当成心外真实有那个法。你只要认识它是心所带起的相，那这个是有的。你以为心外有真实的境界色，这个是虚妄的，这是没有的。所以讲有是什么有？相有。所以讲的无是什么无？你认以为心外有色，这个色法如你所见那样子的存在，这个是无的。为什么？因为你只见到外境的一分，你是在你的遍地所知相生出的我执跟法执，你所见到的是所执的相，你没有真正看到根所取的境。于是唯识主张唯识无境。更极端的是，你不必去缘境，你也可以生事。第二个例子，无所缘是智，更说出这个道理。你以为我们真的要用事去缘境色，才可以生出你所取的意象吗？不见得。你只要曾经取过那个象，熏在事中有种子，有色法的种子，那色法的种子可以单纯由你的事所生的那个心地的条件，它就会现它的相。所以无所缘，没有真正缘境，一样可以生出你的事色显现的相，这样了解吗？他于是举下什么例子？照理说，一般我们在醒的时候，应该要缘相才能够生事。可是今天我根不对劲，事也不缘相，却可以生出你今天的分别。何以呢？他说啊，所谓缘过去、缘未来所生的梦境，跟境中所取的相，这两种影呢，非实有境，可是却有事相的显现可得。彼境既无，于亦因耳。这段文白话解释是这样：比如说，你过去曾经经常去串习某一种境界，因为你在那个境界上熏在事当中有那个境界色的种子，于是呢，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呢，你就会在什么？你会在梦中现出你成见色种子在梦心当中所现的境界相。在梦心当中，你没有真正用眼识去缘眼识的所缘境，对不对？可是他却可以在梦中独头的意识心上面宛然见到眼识所见的相。所以也就是说，只要你阿赖耶识当中有过去曾经熏习的色法的种子，你虽然只是在梦心当中仍然可以变现出什么好像有所缘的镜像显现。所以你能够生出所缘的镜像，并不见得需要有一个根对那个镜。可是它也不是无中生有，它是由过去熏习在阿赖耶识当中的色法种子，沿着梦心所造的业，在梦境当中好像有演示的镜像显现。所以无所缘仍然可以由种子借着梦心显现镜像。所以有镜像显现，就并不证得回来证明你有所缘的镜，更不能证明有根所取的色。懂意思吗？你的梦心当中所显的相，是由事种子、色法种子沿着梦心所选的业相。你的眼识也没有缘境，你的眼根也没有取境，对不对？ 所以根没有对的色，眼视也没有真的圆那个像，圆梦中的像，完全都是由梦中独头。取什么？取你过去所熏下来在阿赖耶识当中的那个梦境当中设法的种子，它就可以视相显现。眼视也没有圆镜啊，眼根也没有对镜啊，可是你的独头的梦中意识，梦中独头的意识却能够帮助你以为好像有一个梦中的眼视圆到那个镜，梦中的眼根去取到那个色。而事实上有没有？没有啊，你没有所取，你没有所缘，你没有梦中眼根的所取，你没有梦中眼视的所缘，你仍然可以单单靠着过去所熏的色法种子，在梦心当中造出所对的业相。所以你以为你有所见的业相就能够证明眼视有作用吗？就能够证明眼根有取色吗？眼根的取色跟眼视的原相都是你今天意识分别作用现行的时候有比量乃至于非量认定为有的，这个推论很重要。所以由此我们怎么能够证明我们醒着的时候我们眼根真的有取色，我们的眼视真的有缘境？因为眼视要能够缘境生视，必须要有五俱意识。可是五俱意识又不能够完全排斥同时俱行的独头意识，因为眼视是黎明眼率尔一心无分别的性尽限量啊，懂就懂，不懂就先摆下来。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率尔一心，眼视是没有明眼分别的。我们再讲，最近经常有世界地球日会放很多的影片，其中我最近看到一部片子，我忘了是什么样的，好像 Discovery 所演的一个例，一个他在探讨我们到底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个回在时间旅行的机器。于是呢你要去创造一个时间旅游的机器，你必须要先搞清楚时间是什么。那里面有一个物理学家就讲述了我们一般对时间三个很严重的误会啊，姑且各位把它当作是一个科学常识啊。第一个，我们呢现在是几点钟啊？现在是8:45刚过。你们现在都有科学的知识，也有国际观，请问我们今天的时间好，就算是我们的钟都没有错了哈，各位的表也都是对准的，我们就当作是现在是8:45。请问全世界各地都是8:45吗？我们都知道不对。随着各个时间的纬度不同，约定成熟在那个时间区间当中，我们都可以有容错的认定各个时区有不同的时间相显现。所以今天我们以为我们现在是晚上8:45，并不见得全世界经纬度不同的时区各个都是处在哪里，处在8:45晚上这个时间。可是我们虽然有这个科学知识，我们只不过是拿来当公式转换用而已，我们却会把这个时间当作是绝对的，不是吗？请问哪个学长不是这样看待？我们是随着自己所在的经纬度跟太阳直射的关系众多差别相当中，去用你今天的一个分别的刻度认定时间。所以时间是什么？约定成熟的名言法，对不对？这是我们从世间的道理就可以显现的道理啊。可是我们却以为，我们却真实的认为我们现在的晚上8:45就等于加拿大温哥华的早上8:45，我们差12小时，是不是这样认定？所以我们认为时间有绝对性。好，这个事情各位比较没有奇怪的感觉。我再讲一个你们科学知识也应该可以认同的，那个科学家说啊，我们白天所看到的太阳，你知道太阳离我们多少光年吗？纵使太阳光放出我们看到的那个光，一直等到它行进到地球被我们看见，已经是经过好多时间以后，忘了是多少时间了啊，假定是8小时以后，太阳那个光子行进这么长的光年的距离， 到达我们眼根所取的境界。假定经过了八个小时，好不好？所以我们所见到现在圆的那个日光是多少时间以前的？八个小时以前的日光的那个光子啊。所以我们所见的已经是什么？已经是灭去的色，不是现在你所见的日光的所在。你就循着那个光子去取，在太空的方位当中，你依着这个方位所取到太阳还在那个位置吗？已经不在了，不是它在动，而是我们动了，对不对？因为它动得比我们慢多了，我们动得比较快，所以我们如果沿着我们所眼所见的那个日光的那个所在位置去找它，你见到它的像，就失去它的位置。当你用光子去确定它的位置的时候呢，你又不见它的像，这是量子物理告诉我们的道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永远都测不准。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所见的像非真实。你如果要依着像去认定它那个体的所在，是不可能的。到现在为止，最先进的物理学都告诉我们，你要依着像去认定体的真实是不可得的，是不可得的。可是相可不可以依着你的分别去认识呢？可以啊，你只要缘相应了，事会生。可是事生时，体就已经变化了，因缘条件。所以你依着那个相来认定那个体的因缘条件的绝对位置，可不可以取呢？不可以认定，不可以认定。好，第二个我们对时间的误会是什么？我们以为每一个人所经过的时间都一样。爱因斯坦就做个例子，一个坐在光速进行的火箭里面的人，他所看到那个光子的时钟时间是正常的，可是在外面所看到的时间是什么？是一个斜的进行。好，你们大概没有看那个片子就不知道，你看到那光子的钟在太空梭里面，你看到的钟是这样垂直进行的，可是实际上它所经过的时间是什么？如果从外面来看的话呢，它光子是这样的进行，这样的进行的。因为当光子进行的时候呢，你已经往前走了嘛，所以你单位的时间所进行的距离之间才是我们衡量时间的刻度。所以你一秒钟所进行的距离如果比在外面的人来的长，你所经过的时间对外面的人而言是比较长的，可是对于里面坐在太空梭的里面，你还是以为是那么的短。这大概是相对论，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应该读点物理学这个常识的书，于是就可以知道，哎呀，我们对时间的长短其实是有误会的。不要说什么我忘了它里面的一个证据，他说你只要站在101最高楼，在上面如果你有够长寿住100年的话，你跟在一楼住100年的人同时住进去101楼跟第一楼，你们同时过了100年之后，你们的手表就会有时间差。你们手表如果都是 精准的，光只是100楼的差别，你们的表就会显现出刻度上走快慢的差异，有足以显现的差异。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用心去感觉的时间的刻度的差别，其实都是我们的视相，不是有一个物理的真实的量，懂意思吗？你说到底哪一个缘起它所显现的时间刻度才是真实？不能分别，这就是这边所谓的无所缘是智。好，这是约过去，约未来。你可以用现在心去幻想一个未来，希望怎么样，对不对？那么于是你把那个心放在你的心里面，就像什么？就像是镜子所取的镜像是一样，镜像是你今天心所取到那个像美好，你愿意接受的那一部分，是你视体所显现外境的某一个角度。如果你不晓得镜体之外有它所取的那个境界，如果你把镜中所现的像当以为镜体当中真的有生那个像，是不是一种误会？所以我们说啊，无所缘是讲镜像里面那个所显现那个物质像的体，其实是什么？是镜体所显的像，并不是那个物体真实的体像。我们今天呢，如果有个未来的期待， 有个未来的期待，有人会做到一些有预言性的梦，会吧？昨天才梦到这样子，今天就会碰到那个境界。你会感觉你的梦是有预言性的，其实是你的期待成真。因为你的梦境当中有一个期待，你一直不断的要去希望某一种境界发生。当然念力不可思议，同样道理业力也不可思议。你随着念力在下意识之间所造的业，你也不得而知。由那个业因果报相应所起的相，当你跟你过去所期待的心相应的时候，你就觉得美梦成真。事实上是什么？你的念力积极的业因缘成熟了，所现的业相跟你原来对未来的期待相应了而已。所以由这样的道理，我们说以愿导行，我们今天要成就学道的功德，也还是这样的让它发生。为什么？的确念力不可思议，愿力不可思议，业力也不可思议。循着心意识所生出来业用的道理，你就可以知道，虽然它没有真实，可是也有可能变得真实，对不对？所以无所缘也能够显现事相的真实，事相的真实。这是第二个无所缘是智啊，无所缘是智所要说的道理。第三个他要所显现的道理，智因无导智，这个证据是反说的。他不，前面两个是直接举出，跟你今天缘尽事相显现，你就以为有真实相翻的位置。你有相有事相显现，并不见得就是真实。第一个是什么？一水是镜。所以一镜有众多差别相，由此显现，你以为的镜像没有单一的自信。第二个，你以为有相就有所缘，错，不必有真实所缘，事相也还是会显现。由此证明，你不用缘相，你一样会生事。但是要内心当中有事所需要有的色种子，或者你要起一个未来色的期待，就是要还是要去自己熏出一个色未来色的种子，然后让你足够的心缘成熟了，它一样可以现象啊，一样可以现象，道理也是一样。可是第三个他所举的证据刚好是反证，他说如果你不相信为事无益的话，那么也就是说凡夫不用修行，不用证根本无非为智，他所见的都是真实意啊，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去修道啊，再来去证灭谛啊，也就根本不需要有修道分位的四沙门果啊，也根本不必用其他的发心来成立必知佛跟佛道众多品类圣人的差别啊。为什么还有四圣的差别呢？为什么有声闻乘的四果差别？为什么有必知佛跟声闻的果报的差别？为什么有佛道由菩萨道实地所成就跟声闻必知佛所显现的果功德的差别？照理说一般的凡夫就应该跟四圣法界的圣人差别应该一样啊，不要说四圣法界有差别，圣人跟凡夫应该要没有差别才对。如果凡夫所见的都是真实而没有颠倒的话，对不对？那么个人所见都是真实啊。可是事实上什么？事实上众生所行的都是烦恼境界，闪动境界，个人所见都是颠倒，慢慢的到后后时都会来证明以前所以为只以真实的东西都不能够相信，慢慢随着修道才能够去除掉一些颠倒的邪见。所以修道仍然是必要的，由此就可以反证我们今天还在凡夫颠倒的过程当中，因着邪见所见的并不是真实，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相信为事无益。这个道理是这样解释的，是用整个反证。所以他文章说啊，智因无导智，所谓如果你要说，如果你主张凡夫智如果能够得到真实意境的话，那么一切的凡夫就应该要随着自己的心所缘的境界自然成就无颠倒的境界啊，不用去修道，就是不用功用啊，就应该得到解脱。解脱意思就不受烦恼捆绑啊。 可是我们今天凡夫就生出什么无明业相，烦恼扰扰攘攘，对不对？勉强让自己摄心在境界上，你两三个小时看不了一句话，怎么看这句话？以前平常心定的时候看容易懂，心乱如麻的时候怎么看看不懂。我想你们今天如果用功一点的话，这种烦恼的业相的经验常常会有。可是我们不是说修法能够服烦恼吗？可是烦恼自证的时候又修不了法，到底是烦恼的势力比较强还是修法的势力比较强？修法跟烦恼两者是相违的性相，对不对？我心烦恼出众的时候法修不起来，可是不是要修法才能够制服烦恼吗？可今天我一直不断的努力要让自己修法，为什么法就不跟你心相应，反而我的心容易跟烦恼相应，被它绑得死死的呢？为什么？缘不成熟。所以今天啊，要从缘下手，要从让你修定慧的资粮下手，不能一开始就要去修法。法都是因缘所生，不能够我要怎样就怎样，你太横行霸道了吧。你应该回到因缘面去修集因缘，因缘业重，你要想修法无有下手之处，懂意思吗？所以你要在因缘果上面建立道次第，要这个道次第一直不断的去检查你的用心到底有没有偏离这个道。如果你不把你的念安住在道的话，你硬要让自己怀察感去找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凡夫啊，颠倒相邪见习气是重的，所以要用一些啊这个因缘呢、啊，方便善巧，让你的心呢、啊，经常保持在不闪动的境界，才有机会缘具足的时候呢，法才修得起来，法修得起来，你才能够让你今天的无漏道的善根呢具足有力量。而这个力量的善，有力量的善根才能够在未来防止你的烦恼不会随着出众现行，懂吗？所以它还是有这样的分别境界显现。好，这个就是这样。所以由此可以反证，如果愚夫颠倒邪见所见的不由功用修道就可以显现真实，那应该一切众生都是解脱。可是所见非然，所众生呢，一切众生都不得解脱，都还是烦恼业习主宰啊。所以由此可知道，凡夫所依的都是颠倒邪见。那既然凡夫所依的是颠倒邪见，那么他所依的都是心意识虚妄分别的境界，就不是真实的意境，个人所见的都非真实，所以还是可以反过来证明唯是无一，懂他的第三个证据吗？这些证据啊，就是因为啊，我们不常去思维，所以呢，我们就会随着闪动的心呢，颠倒的邪见，一旦境界相应了，你就以为它是很真实的，就根本无力去抵抗它。经常要在你心意识还没有猛力烦恼现行的时候，要把这些道理啊熏成善根无漏的种子，经常去看待它，怎么让它防护你的心？心要从先从防护开始，才能够有力量，才能够让它压不住烦恼的时候呢，起对峙的道。如果你对峙道用不起来，你就更不要想去证真实义。你纵使千经万怒大经大论读过很多了，道理归道理啊，境界还是比较大，懂吗？你的那个愿呢，永远都是空愿而已。所以呢，知道怎么样下手啊，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真实的事情。怎么样把我们今天的道理啊，变成你今天的道？道就是你的心呢、啊，心的依止处，要转依，不要依在你的业习上，要依在道上。道就是这些如理如量思维的道理，要么你的心依止在这个道理上，依止这个道理来观你的生命境界。所以我为什么叫你们做功课，就是实际上意思是这个了、哦、不要老是只有我讲的时候你们才能够懂一两分，回家书拿起来的时候他认得我，我不认得他也很麻烦，更不要说书本合起来的时候只能够空心定， 大脑里面根本没有东西，更不要去相信不要用大脑这种话。你大脑根本没有东西，你连用怎么用都不知道，你能够随着夜习去用，所以这就是告诉你不要随着习去用大脑的理由，懂吗？所以经常要你的心呢、去守护那个念，念才能够守护你的心，心才能够产生清净的业用，这叫做善用其心。好，循着这个渐次训练你的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功课。好，第四个证据，随着圣人所修的止观，会生出三种智慧。由此，这三种智慧可以证明静没有真实意，所以我把它写成三段话。由这三字可以转变，可以生，可以灭，也就是证明随心而显现有生灭住意，变就是住意相啊，有短暂因缘有住，可是随之马上变异啊。所以如果随心会变异，随心会灭，随心会生，所以所有一切有为法的相，不管是生相、灭相、住相还是变异相，都是随心而有的，那就可以证明一切的相是持有故彼有，所以就也就可以证明一切的法相不是自性有，不是自然生，对不对？所以就可以证明一切的法相是随什么？随心而生灭住意，随心而有而无，是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于是随心生灭注意的相，与有为法上面虽有生灭注意相，可是有没有生灭注意的那个法自性可得呢？没有，因为他的所谓的自性都是事性啊，而事性显现无常、苦、无我、空，无常、苦、空、无我又不是哪一个法的自性相，这是我礼拜一要谈的东西，所以更可以显现不但没有相，连事自性也都是毕竟无生，由此证明一切法毕竟空。那么由此分别来说的话呢，就有三种智。第一个506页最后一行，随自在者智转智。什么叫做自在者？自在者就是得正得心自在。正得心自在指的是谁呢？八地。八地心才能够无功用自在转。如果按照他的断证功德来看的话呢，得心自在八地无功用住的菩萨，他的智慧呢已经断了什么？已经断了，不只是断了见到位的分别我执、分别法执。到达八地的时候呢，七地到八地中间断掉了俱生我执。所以当你把分别我法二执乃至于俱生的我执都断了之后呢，虽然没有断无明，虽然没有断掉俱生的法执，可是它可以随着自己心自在的业随欲转变，地等皆成。随着自己的欲能够转变地水火风的自信，成就一切随欲而转变的众多相。如果我们所取的境界真的有自信的话，为什么可以随着八地菩萨无功用转的智慧，能够让地水火风现众多相？我取色大乘论的道理更明白一点，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无法想象无功用的所转的智慧。我们举一个例子，得到圣定的人他有定果色，那么到了八地，其他一般的禅定的八地以前得禅定的人，他能够用他的圣定心变化出地水火风的众多色，可是不能使用，只要一出定，他所变的那个定果色就没有业用。比如说他点石成金，只要一出定，他所变的那个石头就会还变成还完原为石头。这是经上讲的，不是我说的棒嘎齁。那但是如果你是得八地以上的心自在者的， 你用定功德定果色所变的土石变的黄金，纵使它出定，黄金还是黄金，有它决定定果色的真实业用。这就是这边所谓的随遇转变地等阶层。也就是说，如果真的如经上所说，八地菩萨能够随心啊，随心转变外面的境色，地水火风转变它的业用，那么如果可以这样转变的话，那么境界自信何以为真实不变呢？这个境界我们当然不能够相应，不能相应。可是有一种道理我们可以去看明白，什么道理？底下一个，随观察者智转智。观察者指的观察是指的什么？慧观。慧观观的是什么？法性。法性曰世俗谛是什么？无常苦空无我三法印是也。那么这边所讲的观察者指的就是修慧观的人，而要修慧观必是依止于定，也就是说心必须要得到心一净性，发起清安，在这样子的世间禅定的状态底下，你去在一切法相当中观察法性。所以由这样子修学圣观的人，他就可以看到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在一切法相当中显现。于是只要能够在一切法相当中看到这个法性的显现，这种能够起这种圣观的人，他不会在相上起执着。也就是说，两个人刚才所讲的，一个淫欲心重的人，一个修不净观的人。淫欲心重的人，他随着外境取的净妙相，他就会启动他的贪嗔痴的心，对不对？可是一个修不净观的行者，他一直在观一切色的不净妙相，一切色的变坏相，他不会去随着习气去取色的净妙相，所以他凡见一切的色都显了什么？不净相。可是一个淫欲心的人，因为他不修观，他随着习气见到都是贪嗔痴的相应相。由此随观察者，一切净会生出他的欲心的相应境界，这个我们可以明白，对不对？两个人随他个人的修养跟智慧的高低，他对了一个境界，因为他的修养跟智慧的观察不同，他回应的态度就不同，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两个人在做一件事情，随着他个人的知见不一样，做出来的这种事情不一样。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网络上流传的故事，你如果去问一个在工地修建工程的人，去问第一个人，你问他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砌砖。你问第二个人，你问他说他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盖一栋建筑物。第三个人他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盖一栋教堂。第四个人你问他说你干什么，我在供养神佛菩萨。每个人认为自己在所做的事情在外向上看起来都是在砌砖，可是随着自己的思想的不同，每个人在所做的业上面自己的性功德却有四种品类差别。于是因为他的所观境所生出的意义不同，他所得到在这个镜像上的修养跟功德力就不一样。哪一天他以为在做工的人他不需要那份工钱，或者他找到一个更容易赚钱的工作，他就不会以为他在盖一个千古流芳的教堂而不怨不悔的在做那件事情，对不对？哪个地方工钱好他就转去哪个地方做工了。可是认以为他在供养佛菩萨去造神殿的那个人，他会不怨无怨无悔的，乃至于不收工钱他都会一直不断的做下去，对不对？所以业功德显现就会不一样，因为他们所见的境界不一样。随着他的观察智，他转生的功德心地风光，于是随转的业就会各个不同，因为他们所见的就是差别。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因为你的修养，因为你的智慧，因为你所观察的道理不同，你所生出的业所产生的功德就有纵向现前。如果境界是真实的， 就是砌砖，砌砖只是那个样子的话，那么为什么这四种人，所以他的所观所缘的道理所起的心，为什么会有业用上的众多差别呢？这是明白的事情。所以心啊，心能够驱使业，业并没有定向可得，这是第二个可以明白的道理。第三个也是可以慢慢随着道理分别可以知道的事情，他说当我们到见到位正根本无分别智的时候，当你根本无分别智生的时候呢，你所见的境界就会证明自相无所有不可得，乃至于你所安立的无常苦空无我的共相也是无所有不可得。所以一切法的自相跟共相都显了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相。所谓一切境相皆不现前，所谓一切境相是指一切境，一切境就一切法，一切法当没有两种相，不是自相就共相。自相只是你所施设名言当中的我执跟法执，它所依无所有不可得。共相只是一个道理，用名言去称说它不是相，它不是相上的真实，所以也是无所有不可得。所以当你证根本智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促证到无所得，毕竟空。所以他说当我们起证实无分别智的时候呢，一切境它所显现的自相跟功相皆不现前，不现前指的就是无所得，就是我们处无所得的时候，一切法境界的自相跟功相都不能够有真实。如果境界是真实的话，为什么证根本智的人他所见的一切法无自相也无共相可得呢？所以我们从道理上都可以合理的依着四熟地的名言案例可以懂那个道理，虽然我们没有作证。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真的透过修道，透过自家行恶心见道，在真见道的时候呢，证根本智所现的一切境界它的自相跟功相都可以促证到无所得，那一刹那心都可以证到毕竟空，那么你今天在心意识所缘的境相有众多自相跟共相的差别名言，就可以知道它完全都是言说自性。既然都是言说自性，它所依的真实都是无所有不可得的。所以我们今天假说一句话，毕竟空，毕竟空只有你处无所得证根本质的时候，你才能够现前证明它无所有，证明它无所得，证明它毕竟空，证明这一切境相皆不现前。如果境界真的有自相或者是共相的法性可得的话，你应该在一切时一切处，不管你的心是在什么样子的风光，都应该可以肯定有自相或者有共相才对啊。那么为什么会有真见到根本智所行的境界是一切境相自相跟共相都无所有不可得呢？如果在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有这么一个刹那证到是这样毕竟空无所得的境界，那么就可以反推回来，我们所见的相都是随心不同的功德而相应显现，并不是镜像如我们所见那样子真的有自相或者是有法性显现，这明白吗？所以以上就是这四个证据，它都是道理的叙述，都是一种辩证的方便，让你循着这四种道理，第四个道理随着修道位的三个分位啊，三个分位，第一个所讲的是八地，第二个所讲的是厚德智，第三个所讲的是见道位。所以前面三个是依着我们散心凡夫还在自量位加行位没有证根本智之前，你可以依着前三个道理。那我们随着经跟论上面所讲的见道位根本智发起的时候，随着入初地从二地到十地所生的厚德之境界有众多功德的差别，到了八地菩萨所显现的无共用智，他的心自在、业自在、相自在、土自在、智自在，八地、九地、十地都是心自在者。随着八地、九地、十地，随着业自在、相自在、土自在、智自在，由这四种自在智所显的境界，各个业用差别有众相显现，由此可以知道境相非一相，有众多品类随着你的智 功德相应就会有不同的相差别显现，所以由此更可以证明镜像无真实。你可以把千经万论拿来对照，无非归纳起来都在讲这四字的道理。四字道理广说是六个叙述，所以我用舍大乘论增上慧学这一品当中的六个句子让你们记下来。所以最后剩下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姑且来看一下这六个句子，消文一下，你们就可以跟我刚才长行文呢去对位。第一个句子，鬼、旁生、人跟天，这里指的天呢是指欲界天啊，六欲天的天人啊。那么鬼所见的是什么？脓血啊。旁生就是鱼虾，所见就是他的家啊，宫殿呢，就跟我们今天活在空气一样，不知道有空气的存在是一样的道理。人所见的是流水啊，天人所见的是琉璃啊，这就是我们的一水四境，各随其所应。跟什么东西相应？跟我们的业果相应。我们的先业所造，一收相应，我们的依报就会显现什么样子的受用境界。所以我们所受的依报受用境界是随着业果相应的色境界，非是真实境。所以呢，等式是指一水，心意是指四相。你一水一境生出四种原相，那么你怎么可以去认定这一水之境哪一个镜像才是他的真实意呢？所以他说啊，我们就要认许啊，许就是要同意啊，这个意境啊非真实，这个意象啊非真实，是我心随业习分别相应而显现的像而已。好，这是消文，你们大概就会懂他的意思啊，用记子把它记下来。第二个就是无所缘是智，与过去是等，等就包括未来，包括未来。过去熏习的色法种子在梦心当中就会宛然好像眼视所缘的根所见的相，其实根也没有用，眼视也没有起，都是你梦中独头，就会宛然升起眼根所对眼视所缘的镜像可得，乃至于你对未来产生一个期待，就像是镜子取外面的镜像，外面像并没有入到镜体当中，可是给镜体可以随着光源在镜体上面生出宛然如外镜的像。而镜体有分别差生吗？分别产生吗？没有，镜像仍然是沿着镜体随着原像而有差别。所以所现的隐非真实，所以他说啊，于过去四等梦像恶隐中，梦对到过去，隐啊，那个像对到刚才所讲的未来，由这过去跟未来非所对色，非所缘境啊，非所缘相，于梦跟镜像当中所显的隐，虽有所缘，但都不是真实。可是虽然所缘非实，没有真实的所缘，可是镜像一样宛然相似成就啊。所以你不要反证，有镜像就一定有缘境，你有缘境不见得要有对色，一样缘境可以有独头意识，可以由镜体当中无所有中分别而有啊，分别而有，这是第二个无所缘是智所要说的道理。第三个道理，若意意性成，意就是我们所讲的相，意性就是指我们的见，我们会把见分的事相当以为是我，把所取的相分当以为是外境。于是这边呢讲它的真实意，这个相见二分如果真的有自性可得的话，就是所谓这边的若意意性成。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一般的凡夫随着相见二分所见的都是有实我跟实法咯。那么如果凡夫所见的实我跟实法是真实的话，那就没有所谓无分别智了。因为无分别智所缘的境界是无自相也无共相，对不对？分别所生的实我跟实法都是无所有不可得，那是无所有无分别智所行的境界啊。 如果你今天随着凡夫所见的相见而分，所执的我法都有真实的话，那无分别智就不是真实的了。那么如果无有无分别智的真实的话呢，那就更不要讲修大位所证的佛果了，对不对？那十地位所依的无分别智所生的厚德智的功德圆满所成的佛果，你说有证得佛果这件事情就不应该有道理了，对不对？那事实上就要反省，凡夫也不得解脱啊。乃至于四圣法界，如果没有得到无学位的话，你所证的果也还是分位假立啊。如果你没有片观佛果的真实的话，你还得有一分无明，你所见都非真实，所以你所许的相就必须要真同意它是唯是无意的啊。你所分别的意跟意性其实是没有真实意成就的。第三个道理。第四个偈子，得自在菩萨者的就是八地，由八地无功用的圣解力故呢，如欲地等成，欲就是随他的想啊，随他的想法，意乐，意乐是不是随着我所？不是，随着众生心的所欲，请注明一下，随着众生心的所欲，地水火风就会随着他的功德现象。如果你觉得八地菩萨的心自在功德很难思维，那你不妨可以从得定的人也可以去证明有定果色这件事情。只是正八地心自在以上人，他所转变的地水火风有真实业用，定果色的人没有，如此差别而已。那这个是比较超过我们的理解范围之外，所以我不建议各位思维这个道理啊。只是经上讲有这么一件事情，比较用得上的是后面两个。成就检责者，检责就是以慧观，因为检责就是慧的体啊，慧就是以检责为性。所以当你成就慧观的时候，你随着圣严量的道理，你把圣严量的道理变成你的心的作用的时候，当你慧观成就的时候，你就有智，你也得定，你就是止观成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随你所思维，思维其实是观察的意思。当你这个时候，你有定，又有慧观，你有止观等持的心来观察思维一切法，一切法就显现如意。什么叫如意？如意就是真如意，真如世俗地就是什么？无常苦空无我三法印，这就是如意。你就显现毕竟空的道理，显现一切法无自性的道理，显现一切法相无常苦空无我的法印的道理，就是如意。一切法相就显现这些真如的地相，一切法的共相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毕竟空的道理。所以随着有定有慧的行者，他来观察思维一切法，一切法就可以显现真如，显现圣意地相。纵使我们今天我辈凡夫还没有证根本智，你只要依着慧观的真实意，循着如理如量的思维，你也可以去承认有这个真如的道理，有这个无常，有这个苦，有无我，有毕竟空的道理可以显现。如果你不学佛，你还是在五欲六尘打转，你就不见这个道理，你还是会容易把一切法相之为实有，于中还会进一步去分辨有我有法。这是这句话这个四句偈要说的意思。好，再往低一点走，这是讲成就检责者，是讲厚德智的人。好，当你加行为成就正根本无分别智一心见到的时候，他说无分别智所行诸意皆不现。诸意指的是什么？一切法的自相跟共相都不显现，因为自信自相是名言称说，法性法共相也是道理性的显现，都不是法相上有那个真实意，所以由此更可以证明当知无有意啊，只不过是随着你的八识已经转成了下品的妙观察智，所以你可以见到自相共相无所有，乃至于你用识去分别，那个事已经转成了什么妙观察智，或者是叫根本无分别智，所以事性也无所有了。为什么？事性 是无声，四性毕竟无有声。为什么？因为四性事不圆相，根也不取净，所圆的镜像都是分别而有。既然分别而有，事相无，事性亦无。能够这样子去看见的智慧，就已经把八识转成下品的妙观察智，又有一说讲成根本无分别智。你这个时候所证的我法二空，是把分别我执跟法执通达它的道理，知道自相跟共相毕竟无生，你已经触证到无所得的真实意了。所以你不但可以知道所缘的意相无，能缘的事性也无所有不可得。那你说我事性无，为什么我能观呢？那是你无分别智所行的境界。这个时候所行的境界是什么？什么样的境界呢？是能所一如的境界。那个时候你没有能所的分别相，你知道所分别是由能分别所显，能分别是依着所分别而生。既然彼此辗转互有，那么个个都无自心。所以一心正根本智，入了能所一如的真实意。这个真实意不但显了所缘的意相无，能缘的事性也无生，真的能够触证到无所得，证到能所一如，那是根本智所行的境界。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转世成智，但是只是下品。所以继续还要缘分别相生无量佛菩萨的功德，等功德圆满之后呢，金刚预定后心就成就佛道，要经过十地位一地一地增上的功德，四地增上。好，今天呢花了一整节课、只讲这个道理，因为这个道理该我们所讲的八个难当中呢是最重要的，是希望你们多花点时间把这边所举的道理要说的比举的这个证据，让你在你的生命境界当中找到你可以理解可以信赖，你散心当中就可以去做依止的事情。哪怕你今天只要曾经有过这样子的慧观道理的成就，你只要真的恳切的相信以上我所讲的唯是无一的道理真的成就，纵使你今天心乱如麻，散乱归散乱，你的心还是可以有意志力拉回来安住在道上住。那么懂这道理吧。如果你这个缘啊，这个你这个四字成就不能够误入成就你的善根，这个善根不能够助心护你的念，当你烦恼自胜的时候，你根本没有意志，你这个时候道理要起来根本起不来，根本起不来。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心解脱，至少要能够慧观成就，正见做依止，这是我们今天呢散心凡夫最起码要成立的东西。如果连这个都不去经常去串习，把今天现前扰扰攘攘的烦恼境当以为我没有能力抵抗，为什么？你在放逸懈怠随他而转了吗？你心中没有第二个正念能够都做你的依止处吗？你不扩刷嘛，表示你对三宝根本没有真实信心，你对三宝乃至于你今天在三藏十二部经当中所成就的正见根本不构成依止。如果你心没有一个善根做依止，烦恼自胜不要来，来的时候你根本没得防，没得防，你就随业堕落，真的。所以呢群魔乱舞的时代啊，真的要靠你一根啊还有力量的时候啊，赶快修正见来做你的依止处啊，把心用性坚立持在这样子的状态底下才是有保障啊。不管你有什么法门，只要这个正念不成根呢啊，一切的修法就没有真实用啊。所以真实要把它当以为一回事来看。好，我们下一节课呢也会专章来谈第二个问难。所以我们还剩下508页论文3论文4两段哦，还有论文5三段道理，下礼拜要谈。所以下礼拜要把这三段论文讲完，还要进到论文6讲第二个问难啊，讲第二个问难。好，今天就先到此。